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今天的课程要继续啊，上一次我们所谈论到的，那么神跟以色列百姓啊当中，那么所争执讨论的，那么第四个大问题，就是固守真理的约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第一个部分是谈到啊平安之约的内容，就是信仰的传承。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啊来谈到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好，我们的神跟当时的祭司所立定的，另外还有一个叫生命的约。那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当中啊，我们找不到所谓生命的约啊，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啊？因为旧约的圣经啊，我们的神并没有使用过这样子的名词，那么记录在这一本圣经里面。那我们现在从一个原文字义的角度啊，我们去做了解啊，因为这一段话是对众祭司当属的祭司所说的，所以这个生命我们如果去看它的原文的字义，那么它的原文的字义就是讲积极的。活泼的、有生命力的动作，好，我们现在来引证一个相关性的经文。那么这个相关性的经文啊，就是在民数记的第三章，在民数记第三章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圣经所找得到的生命之约的一个内容根据。那这个约就是一个契约的订定，那么也就是一种所谓的结盟当中的一个责任的赋予。那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是要有积极性的，要带着活泼性的，而且能够整体呈现出一个人服侍生命力的一些动作。所以我们把它界定在，那么它就是一种服侍的传承，不是只有信仰传承，我们还要有在圣工上的服侍的传承。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民数记》第三章，从第五节以下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的神告诉摩西说，让利未支派来，那么站在我的面前。那这些立位人，他们在神的面前，也要站在当属的这个亚伦，他们这个祭司家族的面前，圣经说，好服侍他，就是说来帮助这一些祭司能够做好这一些圣殿里面服侍的工作。所以这一些立位支派的人，在第七节，我们的神就告诉这一些立位人，那么涵盖在祭司，涵盖所有的祭司系统，说在会幕前要守着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第八节，看守会幕的器具，要办理账目的事情。说这些事，你要告诉第十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主任。办理会幕里面的事情，要看守会幕的器具。这个就是一种实际用生命所做出来的服侍的工作。所以我们谈生命之约，我们就是要讲到在整个服侍的工作上，那么我们仍然要传承下去，不是只有信仰固守得住就好了，我们还必须要有整体的侍奉工作的传承。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圣经里面有关于侍奉的传承，最少有三个非常清楚的事迹存在。那么第一个就是摩西把他的侍奉工作传承给约书亚。那么第二个例证，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利亚先知把他先知的工作传承给他的学生以利沙。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从新约的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把他的服侍的工作，那么传承给他的 拣选的十二个使徒。那这些事迹都是记录在圣经里面的，所以侍奉一定要有传承。如果侍奉没有传承的话，那教会的圣工就呈现出无人可用的状态。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探讨的是，既然侍奉必须要去做传承，那么为什么当时我们的神来责备这一些祭司，他们没有固守神所告诉他们的生命之约的传承，到底是什么因素呢？好，我们现在来看一段参考的经文。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四章，在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它讲的是什么呢？好，我们把经文念过一遍。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好，那以下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也可以继续再读下去。好，那这段经文表明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没有灭亡之前，祭司已经放松他们的职责。圣经说百姓没有知识灭亡啊，就是祭司不从事神诫命的教导，放松了。那既然百姓因为没有知识，所以我们的神就命定说，那没有知识会灭亡哦。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常常说我不知道呢，这个事情不可以做哦。哎呀，我不知道呢。那无形当中，我们的观念就认为说不知者无罪了。因为你不知道圣经神的教导嘛。那如果我们用现在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是可以教导的啦。但是如果在教导的事上，我们没有尽责，我们各位在家庭里面当中为人父母者，我们没有尽到神真理的教导的工作，那带领我们的孩子不单是信仰有传承，你又没有带领我们的孩子进入对神圣工的服事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孩子将来灭亡的，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因为说，因为你的孩子不知道我的律法，不知道我的真理，所以我就算他无罪，不是这样啊，他还是要进入灭亡里面啊。那为什么这些祭司数量不断在增多，可是神的百姓因为没有知识而一直都在灭亡呢？因为第七节里面记载，祭司增多了，那么百姓犯罪的情形越来越严重。那导因是什么？导因你要看第八节，祭司吃我们的赎罪祭，可是满心愿意我的民犯罪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好，我先讲他的结论，物质当中利益的获得，导致祭司放松他们对百姓的教导，也放松带百姓来服侍天上的神。旧约的时代，百姓如果他们犯了罪，有了什么样的过错，那么祭司呢，两个动作，一个就是要去防堵。我们今天讲我们的祭司我们每一个在座的这个为人父母者我们要成为我们孩子的防堵软体不要让世俗的罪恶的这些毒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而去犯了罪。那第二个，如果防堵软体我们已经做了，那还是中毒的，那我们要负责当扫毒软体告诉我们的孩子，哎呀，你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神道理的，带领孩子悔改，然后回归到真理的这个正常面。那祭司要告诉百姓神的律法， 那如果百姓去犯的过错，祭司他知道啊，这样做出违背圣经律法的，那祭司要去告诉百姓，你犯错了，哦，因为神的律法不是这样。那既然犯错了，要怎么办呢？你要来献赎罪祭，或者献这个赎愆祭，哦，看这个罪的这个严重的情况。那祭司在为百姓献祭的时候呢，哦，因为圣经里面啊，我们的神说祭司他在百姓当中不可以有产业了，哦，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啊第十八章，那么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哦，我们的神告诉透过摩西告诉利未人说，你在百姓当中不可以有产业。那后来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哦，他们都有分配土地，哦哦，唯独利未支派没有特别分配土地，他必须要散住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哦，那十二个支派少的利未支派分配土地，那可是还是要维系十二个支派分配土地啊，哦，所以我们的神就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哦，那么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那么列入在分配土地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哦，所以属肉的十二个支派就看不到约瑟支派，也看不到利未支派，因为他们都没有属主分配到土地。那神告诉利未支派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那神怎么去养育这些利未支派呢？他们还是要生活啊，他们仍然需要一些物资来维系他们的生命系统啊。那既然不可以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工作，那我们的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哦，所以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哦，最后一章我们的神就已经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哦，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遵守这样子的一个诫命。那十分之一的奉献，那其中一部分就是拿来养育利未支派，供应给利未支派也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取得一个物质当中的需求。好，那神养育利未支派的第二个管道，就是当百姓他们拿着祭物，那么来到祭坛的面前，透过祭司向他们啊这个啊。透过祭司向神来为他们献祭的时候，那么这个祭物当中的某一部分的肉，哦，可能是后腿肉，可能是胸前的胸膛肉，哦，那你要看律法上怎么去做规范。那么这个祭物当中的某一部分的肉就不必烧给天上的神，他可以先切割下来，然后存放在圣殿里面。那等到祭司他整个工作完毕之后，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一块肉，那么带在圣殿里面，哦，来享用，那么或者带回家跟他们的家人，那么一起享用，来维持他们这个家庭必须要有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需求。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想想看，祭司也不做律法的教导，祭司呢也不带领百姓遵守神的诫命，哦，他宁可放纵让百姓去犯错。那百姓犯了过错，祭司没有教导，又没有带百姓敬畏神，进入对神的服事里面，那百姓现在犯错了，他就告诉他，哎，来来来来，你做错事情了，违背神的律法，赶快来献赎罪祭，赶快来献这个赎愆祭，哦，因为你献了之后，这个肉其中的一部分祭司就可以拿啊，这个叫赎心呢，把敬畏神，把服事神，哦，把教导百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怎么样，把它稀释掉的，只为了要得到祭物当中的某一部分，在神的律法当中规定它可以得到的好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八节，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祭司吃以色列百姓的赎罪祭啊，切一块下来，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希望百姓多多犯罪，那因为多多犯罪，他们就可以多为百姓献赎罪祭。多为百姓献赎罪祭， 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器物里面的某一部分的肉，来满足他们物质生活当中的需求。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神在责备当时的祭司。你不单单是放松这个平安的约，你也放松了这个生命的约，你应该要带领百姓的非常积极的而且有活泼的属灵生命力，那么呈现出来的这些服侍的工作你现在通通不做了，那任由百姓去犯罪，那犯了罪之后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上的好处。所以我说焦点在哪里，焦点就是为利弃掉真理，出卖自己祭司的良知，那么也藐视神赋予在他们身上的圣功上的责任，只是为了生活当中的利益的所得。好，这是当时的背景。好，那这样子的背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当然要思考啊，在我们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呢？好，我们也引证新约圣经当中的一段这样子的一个事例，那我们啊也来当成是一个参考啊。那么我们所引证的啊是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好，腓立比书是保罗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啊这个啊弟兄姐妹哈。腓立比书我们在读他的时候啊，那么讲解的领会人员，他都会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让保罗的喜乐之处，所以腓立比书的主题叫属灵当中的喜乐，你们要喜乐，是一个喜乐的经典，因为腓立比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但是我们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赫然发现保罗曾经为这间教会流过眼泪哦。圣经记载保罗曾经为三间教会啊掉过眼泪。好，那么一间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要读的腓立比教会，那么另外一间教会叫以弗所教会。好，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啊20章31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啊说有三牧羊有三年之久，而且是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么另外保罗也曾经为了哥林多教会，那么他流过眼泪。好，那么我们所根据的经文，好，是在啊哥林多后书2章4节。好，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好，所以保罗曾经为这三间教会，圣经记录保罗都曾经掉过眼泪。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为了腓立比教会一封属乐啊，这个属灵喜乐的啊，要生活当中有喜乐生活的一个这么好的教会，保罗非常肯定的一间教会，那保罗到底为了他们什么而掉眼泪呢？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好，请看18节。好，这里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好，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好，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内心里面也是相当的震撼。好，因为保罗他说哈，腓立比教会当中有许多人。好，那这个许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好，我们可以来看哈。腓立比教会的这个受信者，在腓立比书1章1节，好，1章1节，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这封书信哈是跟提摩太联名一起写的， 好，那么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那诸位监督，就是我们今天的长老，还有诸位执事，那换句话说，所有教会的信徒都涵盖在受信的对象，长老、执事、所有的弟兄姐妹。那我就在想，那这一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写给慕道者的一封书信，他也不是写给初信者的一封书信啊？怎么讲呢？我们再看到第五节，第五节这里保罗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腓立比教会，那么保罗建立的那一天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保罗他提笔，那么写的这一封腓立比书给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我去查教会的历史背景，那么圣经学家所提供的资料是最少已经经过了10年。那换句话说，保罗建立教会到提笔写这封书信给腓立比教会，那这个是腓立比教会最少已经被建立的10年以上的时间，可能更久了，因为圣经学家所提供的数据是10年了。那换句话说，这个是写给老信徒的书信啊，不是写给慕道者的、写给初信的弟兄姐妹的书信啊。好，那你现在回归到腓立比书第3章18节，那么我现在就这样念他了，说哈，因为有很多老信徒，不是年轻的啦，很多老信徒。那老信徒怎么样？形式，这个形式就是透过外观生活行为所呈现出来的事实。这些老信徒透过非常实际的生活的外观，他们行为上所呈现出来的事实是什么呢？保罗他说，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哇，真的太震撼了。我何德何能能够成为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我的角色跟我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我应当是基督十字架下的蒙恩者啊！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他的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我们今天哪里有十字架的生命救赎的恩典？我们哪里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呢？所以以我的角色跟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来讲，那么我应当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下的蒙恩者啊！我怎么可能成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那不是跟神对立吗？那为什么会这样？保罗他说，这个问题我讲过很多次啊。好，那这一次呢，这一次我是掉着眼泪，就是我非常恳切的，我再跟你们讲，19节，保罗就下了一个审判的结语，这个当然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啦，说这一些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啊，就是到第二处的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接受第二处的死了，启示录21章的第8节，第二处的死，那么就是硫磺的火湖。那么这个就是灵魂的刑罚了，叫做沉沦了，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了。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神是什么？是自己的妒妇。我们的神是谁？你会讲耶稣基督。理性上的认知这是对的，不是错的。但是事实上透过生活行为所呈现出来的，我们的神是自己的妒妇，那个妒妇就是生活上物质的需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13节，保罗他曾经在他的这个经文当中，他有记载一段话，他说：食物是为妒妇，妒妇是为食物， 那我们的神会叫这两样都会坏。这个杜甫是因为食物的需要神创造的。好，那食物就是装到杜甫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为了我们的肉体生命的生存，我们都卯尽所有的力量，我们去赚取我们需要的食物。所以无形当中呢，生活变成是我们的神啊，生活变成是我们的主导，生活的一个主导的方向跟主轴啦。好，那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的需求跟生活的满足或者生活的丰盛而来的。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你看耶稣基督曾经有人邀请耶稣基督去为他们怎么样分配祖先所留给他们的财产。好，那耶稣基督这个是记录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兄弟财产分不平啦，那就叫基督来帮他们断定怎么样分家业啦。那耶稣来的有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耶稣不解决，耶稣不做公正的裁断。因为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所看重的是生命，不是生活。好，我这样说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用神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当成是一个架构，然后在生命当中我们用神的赏赐去画生活的曲线，透过这个生命的延续，我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样的声望，得到什么样的钱财，得到什么样的地位，能够晋升到社会什么样的阶级，我能够享受什么样的这个物质丰盛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的生活，我在世人的心目当中我的分量有多重，能不能被人敬重，这个是生活面的。都是适用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去画这一些生活高高低低的曲线。那我们着重的就是这些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它会终止掉，因为七十岁、八十岁，当年纪到的时候，那这一些就终止掉了。那这一些呢，讲白一点就是利益嘛。我能够在这个世界，透过我的努力，透过我的计划，透过我的追求，我能够为自己累积多少的资源啊？我不要讲利益了，比较不好听啊。我能够为自己累积多少的资源，然后让我感觉到我非常稳妥，我非常安心。那生命本质到底好不好呢？那什么叫做生命的本质？就是圣灵必须要结的果子啊。我的生命系统当中有没有灵敏的心？有没有仁爱？我的生命是不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变化，常常与神维系，然后我有喜乐，因为圣灵我拥有喜乐，而不是因为我今天亏了100万，内心懊恼的不得了，做不准的。这个喜乐是不受环境限制的啦。那我们人就是受环境限制，然后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喜乐、忧伤、哀愁。高考及格，喜乐啊。高考之后去上班，压力太大，忧郁啊，那就是个环境影响变化。那圣灵所结的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所以仁爱、喜乐有没有和平？我在教会能不能当一个和平的使者？这个是生命的本质，跟灵修之后生命整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属灵的果子啊，等等啊。那这些生命的层次，到底我们有没有在注重呢？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需要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我要让我的羊得着什么？得着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的神着重的是生命，你的生命有没有得救的盼望？你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呈现出它的优质的生命的本质的好的一面？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真理的教导。那我们今天呢，把生命的部分全部都放弃掉，用不法的手段，忽略的信仰， 把神给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有限的资源嘛，然后运用在一个有限的这个生活成就的追求上。所以我们有时候谎话连篇，有时候偷窃，圣经里面常常讲有很多的私心，很多肉体的情欲，那生活呈现出来的是高成就，那就叫度户为神啊，把生活摆在第一位，那把神他的生命救赎的恩典忽略掉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在2000多年前来到了这个世界，你发现耶稣带来了什么呢？科技没有比较进步，因为2000多年前也没有冷气机，也没有飞机，也没有汽车，大家还是穿着草鞋在走路，也没有好的皮质的这些优良的皮鞋，还要调整我们的脚型，适合我们的脚的舒适度，通通没有。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了，医药没有比较进步，医学没有比较进步发达，所以耶稣要医病赶鬼，太多了，没有说医学发达，很多疾病都解决了，没有。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经济没有比较进步，不是说哇，大家经济都变好了，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叫乞丐拉撒路呢？没有，所以经济不繁荣，科技不进步，我们也可以讲医学也没有发达，文明也没有突飞猛进，什么都没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什么都没有。因为耶稣基督不是为了我们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来，他是为了我们的生命的需要而来的。那现在我们因为利益，就像累积我们生活的资源，那结果呢，我们把神给我们的平安之约还有生命之约全部都放松了。所以在腓立比书3:19后半段，你看一看我们的神，不是说犯罪犯了致死的罪才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啦，不是说哎呀我犯了第二戒啦，犯了第七戒啦，才不能说啊我犯了致死的罪不能进入神的国啦。其实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也许他们真的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他们整个人生追求的目标，整个人生观跟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所以他整个人生所走的道路就是以生活当成是他们的神，而不是以生命的丰盛来当成是他们追求的内涵。所以下半节19节的下半节，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那他们羞辱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地面上的成就了，我创设了几家公司了，我一个月赚了多少钱了，我现在已经挤进去胡伦社了，我是狮子会的啦，我是青商会的高级干部啦，我进入社会的高阶单位啦，我的社会地位是律师啦，是医师啦，我是哪一个诺贝尔哪一个奖的发明家啦，这个是荣耀啊，在人的世界这个是大家羡慕追求的，那人就是赋予极大的荣耀，所以领奖一定怎么样，鼓掌拍手给他荣耀。那我们的神说，如果没有想到一个眼，如果你没有想到半眼之上，全部都是日光之下，这半眼就是地面上的成就，物质上的利益，那我们的神说是荣耀吗？从神的眼光来看，神说这个是一种对生命的羞辱，因为他的眼光已经偏差的，已经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回归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2章。对于什么叫做平安的约，那么什么叫做生命的约，当我们现在已经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神他是赋予在我们的现代的万人祭司每一个弟兄姐妹就为人父母者身上，那么必须要去做的，要去执行的。那我们经过这个提醒之后，我们再回来这段经文，如果我不执行呢，我要跟当时的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我被神责备，因为祭司就是被神责备了。所以第一节第二节你看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呢，是神交托在我们身上的，平安与生命之约是交托的，那第二节我们的神说，如果你不听也不放在心上， 哦，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我。那神说好，我要让咒诅临到你身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从二节、三节，哦，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八节、九节，我们来看一看，哦，有什么咒诅神加诸在啊这个当属的祭司他们的身上。哦，那么在第二节里面提到说，哦，第一个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一句顺口溜啦，啊，这个也是世俗啦，就是身份本分，那么才能够讲到所谓的福分福气。除了生命救赎的恩典是白白得来因信称义之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什么样的属主的好处，你要考虑到你的职责到底有没有尽。每年年终到了要跟公司领年终奖金，公务人员要领绩效奖金，考核通过不通过，你本业的工作有没有做好。所以我们讲身份本分才有福分啊。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为人爸爸的身份。好，那你这个爸爸这个身份你要有什么本分的认知？那我要努力工作赚钱啊，来维持我这个家庭的开销，所以我要任劳任怨，有所牺牲付出，那么克勤，这个算辛勤刻苦耐劳，我都能够去承受啊，为了让我的家能够得到稳固的经济的来源啊，维持我这个家庭的健全性啊，那这个是我的本分啊，那当父亲就有这个本分吗？不然啊，还负有教导的责任在里面啊。不要说我钱赚了很多啦，很辛苦啦，可是我孩子变坏啦，你还有不是只有生育啊，你除了养育生育养育还有教育啊。那如果这些都做好，我的孩子是优秀的，那我能够享受孩子未来的回馈啊，这个就是福分啊。那今天我们是祭司，以圣经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祭司啊。那你既然有祭司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神赋予给祭司的是什么样的本分呢？就是成为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啊，所以信徒要把他们照顾好啊，真理要传输给他们啊，那带领百姓进入对神的服事啊。那既然是祭司，神说那教导百姓的责任，我的律法你要负责教导，你不能够疏忽这样子的工作啊。那这一些本分到底我们尽不尽，做不做，还是蒙着眼睛说算了啦，反正也不是很重要，那这个就牵扯到价值观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的神说，如果不认识身份，不认识身份当中要尽的职责就是本分，对不起，福分离开你的，福分已经离开你了啦。如果你再回归到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以下的经文，你看到第九节第十节，我们的神说，你的后代子孙，我不会为你留下后代子孙了，就是没有福气可以传承了。好，那就是第一个没有尽责的一个什么神的咒诅。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再来看第三节。好，第三节另外一个咒诅是说，我必斥责你的种子。好，这个种子，就是讲后代子孙。好，后代子孙他得不到神的福气。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活得比我们好。好，那我们为人父母的就感觉到放心了。好，我们可以撒手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下一代比我好，我的责任完了。但信仰的责任不尽，我们的神说，后代子孙我不会眷顾。所以咱有一句话在说，好业未过三代啦，不认识神嘛，只是短暂昙花一现，那终极到最后可能呢会落入在一个不被祝福的一个什么情境当中啊。所以后代子孙是不会蒙福的啦。那第三种我们要认出的不尽主者的下场是什么？在第三节里面提到说，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那你们就跟粪一同被除掉。 啊，除掉就是神不会纪念你的，你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没有什么分量的啦，就跟粪土一样啦、啊。什么叫做牺牲的粪？你去看他的背景哈、那么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每到节期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会向神来献祭。那么献祭还是要透过祭司、那么在杀这一些祭物的时候、有一些祭物、是只有把这个肉献给神，那么有一些祭物呢、可能、包括内脏的部分，那么也可以呈现给天上的真神、那这个牺牲的份，就是说如果要把内脏拿掉，不放在祭坛上来呈现给天上的神的话，那么这些内脏除掉的这些东西要拿到营外去放火烧掉。那我给大家经文，你自己去看，它的背景是利未记第四章的十一节，那么或者是利未记十六章的二十七节，你都可以去看。节期当中献祭的，那么内脏是拿到营外去烧掉的，不放在祭坛上的。那我们晓得内脏里面有一个叫做大肠，那大肠里面装的就是粪米田贡，那这个也要拿到营外去清除掉。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牺牲的粪，就是不能够被列入在祭坛上面奉献给神的，那么这一些内脏的东西全部都要拿去营外烧掉。那我们的神说已经我命定不圣洁我不悦纳的，那么这一些粪便我就拿起来抹在你的脸上啊，台湾话比较传神，你整面全晒啊，所以我们有一句国语我们常常会这个引用，什么引用？挖粪图强，晒未来狗青啊，那当然是这个错误的引用啦、不过事实上我们的神几乎是这样啊，我就拿粪涂抹你的脸啊，你这个人在我面前没有什么价值了，就跟粪土一样啊，别想你做的工作我会纪念啊，你世界上再高的成就，就神来讲那个是一种羞辱了，不是一种荣耀啊。好，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啦，会被神除灭掉的啦，进入地狱没有办法得救啊。我们来讲第四个，第四个这个下场在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这个藐视就是轻视啊，没有分量，然后呢看为下贱，那这个下贱我去看它的原文就是活得非常的屈辱了，委屈受辱，活着非常的郁闷，被众人看为下贱。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守我给你们的道理嘛，我给你们的诫命，我告诉你们的，你们不守嘛。那不守呢，我就让你们的生活悲屈了，有冤不得伸呐、让你们活到有够郁卒的啦、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了，就是托人，人也不会帮你办啦，大家不愿意为你出面的啦。那这样子的生活形态不是很痛苦吗？不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难过吗？所以我们再从我们再讲到这个第六节，第六节跟第七节当中，圣经里面我们的神说，祭司要从他的口中讲出神的话。那么第六节下半说，这个祭司要用平安跟正直，那么跟我一起走这条道路哦。那什么叫做平安？什么叫做正直呢？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原文，这个平安就是你要有一个让百姓能够与神当中，你要去做一个维持在神约定上的一个和睦的友好的关系了，这个叫平安啊。就是说你站在神跟人当中呢，你要在这个神给你的圣约上，你要尽量去维持与神之间的友好关系啦、那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言教啦，你要教导啊，你怎么可以不教导呢？再来，圣经说正直、那这个正直你一看就是正直的行为啦、就是说你要克服一切的障碍，把百姓 以身作则的把百姓带到一个平坦的地方，那个就是身教了。所以神告诉祭司说，不是只有言教哦，平安之约是言教信仰传承嘛，那你还要有身教啊，身教是生命之约啊，你要带百姓进入对神实际的服事里面啊，那只有身教跟言教齐全，你足以堪为政府啊，堪为这个百姓的这个表率，那你才能够对神交差啊，你才能够对神说，神啊，你托付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认知，因为我们是新约的众人祭司的时代。好，感谢主耶稣，我们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